第七章，台湾汉人移民史。引言：当前台湾汉人社会之研究，依据历史朝代的变迁，台湾汉人社会的建立可分为移居、聚落、发展、变迁。明末清初是属于移民的时期，自清朝领台湾至康熙56年修植许多水利设施后，汉人便定居聚落脱垦，形成以地缘为基础的村落组织。到达乾隆25年，就是1760年，通海之境松弛之后，清朝准于人民能够续眷来台，才逐渐发展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族社会。宗族社会发展的时间仅是100余年，随即受到日本政府种种的限制，未形成像中国华南一样大型的宗族社会。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台湾光复至今，因为受到现代化、都市化、工业化的影响，台湾汉人社会的结构又渐渐变迁成为现代化的形式。第一节，明末清初汉人的移民沿革。汉人最早的足迹与台湾的记载，乃是在第七世纪宋朝时代。到了17世纪初叶，西欧正值海上霸权的时代，组织海洋舰队寻觅新殖民地获取物资。公元1624年，明朝天启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自澎湖撤退，改占台湾本岛，先后在台湾南部建筑热茨兰城，就是今天的安平，以及普卢民热城，就是今天的台南市，作为开拓土地、奖励推行农业政策的官署。荷兰人发现台湾蔗糖是当时一项重要经济贸易的输出品，便开始大量发展甘蔗农地的耕作，因而需要大量的劳力劳工。该公司就派遣船只到福建沿海征召汉人农民拨运来台，汉人在台湾人口因而逐渐增加，又加上当时的中国大陆满洲人南侵，接着李自成作乱，中国的南方非常不安，许多汉人纷纷避难到台湾。到了公元1644年，就是明忠贞17年，统计中国移民的台湾南部的地区约有10万人左右。那时台湾人口的分布区域仅限于现今的台南市和高雄市以及外围的地方，都是来自于福建漳州、泉州二府。荷兰人虽然欢迎汉人来台，但是其目的在于营商，汉人人口增加到威胁其利益的时候，便施以种种的压制的手段。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汉人的人口实在难以增大成为大型的规模。到了1644年，满清政府侵犯中国，吞灭了明朝皇室，郑成功率军展开反清复明的运动，顺治16年1659年率大军深入长江攻打清兵，但军事失败，卒于1661年。明朝永历15年由澎湖退守到台湾，统帅30000部队由鹿儿门登陆，打败荷兰军，进驻台南安平区，改普鲁民热城为承天府。 三年之后，其子郑经又率领6000士兵加入，这是比较大规模的移民来到台湾。郑成功退守台湾之后，又招来大批汉人的移民。清廷为了断绝郑氏海上的接济，永历15年颁布一条迁界令，将山东、江浙、闽、广、滨海人民尽迁入内地为边界，设防守，严稽查，片板不许下海，立火不许越江，并且将沿海30里的民舍、田园完全烧毁，立界驻兵，防止汉人出海。这一政策造成沿海居民倾家荡产，颠沛流离，漂泊来台。郑成功策立收容安顿这一些难民，汉人在台湾的人口又大量的增加。按照曹永和所撰写的《郑氏时代之台湾脱垦》一文，为当时汉人之居台者均在15万到20万之谱。郑氏之席谈反清复明之大计，非一朝一夕之日所能够达成，所以逐渐的实施与兵于农的政策，鼓励军队开发土地，进展屯垦，以逐实逐兵，极力图谋人民之繁衍。当时耕种之地可分为五大类，第一类是官田，由荷兰人开发接收过来的官府之地；第二类是私田，就是随郑成功来台开发的一般农民的土地；第三是熟田，是郑氏来台之前开发的农民私有地；第四番田是番族，就是原住民开发的农耕地；第五是营盘田，是郑氏之随兵部将开发之地。当时安顿军兵72镇，如现在的台南县新营、林凤营、柳营、总营、中营、下营、左营，都是郑氏时代屯兵之地的旧地。至于今庄名称为尚存者，著有其兵营之号。这一个农兵政策奠定了台湾汉人移民社会的基础。台湾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陈绍新，在他西河殖民主义之下飞岛与台湾之福建的移民这一个文章里面，列出来飞岛就是菲律宾与台湾分别在西班牙和荷兰殖民主义下的异同之比较，其中最大的差异就是郑氏迁台后，汉人的人口在台湾急速增加，乃极力策划建立有规模有组织的乡社村庄，这是飞岛华侨社所没有的。郑氏时代之乡村，连雅堂说，自郑为34里，至总里，里有社，十户为排，排有长，十排为甲，甲有首，十甲为保，保有长，里副级之事。凡人民迁徙、职业、分嫁、生死，均报于总理。从春之月，总理汇报于官。明正根据台湾23年，汉人已经拓展到南部的凤山、恒春一带，北至嘉义、彰化、新竹，及至台北的一部分，祖籍都是以彰、泉二府为最多。第二节，清朝汉人之聚落与建庄。 台湾的移民条件在基本上和汉人移植东南亚中国条件相似，两者都是以军队及从事商业者为先移入，等到该地区域已经开发，一般平民才大量的移入。但是台湾因为地理环境的限制以及种种的政治因素的影响，台湾汉人社会的结构与宗族社会的发展不能与中国大陆华南的情形相提并论。清康熙22年，就是1683年平定台湾以后，唯恐台湾再成为贼窝，并成为反清复明的根据地，所以尽量管制人民的来台，禁止大陆人民续建渡台，期间曾经有三禁。乾隆25年，就是1760年的时候，第三度开禁，此后未再改变，但开禁仅准人民续建来台，并非准许人民自由来往。在台有业之良民欲至内地续建来台时，和大陆内地人民欲至台湾探亲时，仅兴需经过麻烦的领照手术，资深为业之民在台无亲属可依者，均不准渡台。虽然光绪元年1874年以后，汉人在大陆与台湾可以自由迁徙来往，但是中日战争、清廷战败、丁定马关条约，光绪21年1895年台湾被割让给日本，人口的迁徙又受到限制，因此汉人迁台不可能有举足而迁的情形发生，与汉人移植福建广东的情形大有差别。甲，移民的聚落。因着上述地理环境与政治因素的限制，台湾清朝初期各宗族的渡台始祖都是单独的移民，而非整个家族和一起迁台，在边疆处于动荡不安的环境下求生存，必须与他人合作。因此联合同一地区的居民团结起来，他们很重视团结地缘关系的宗教活动，农业的脱垦与人口的聚落均以村庙为中心向四维发展。清廷统治台湾态度非常消极，驻台官吏除了对于具有图谋不轨的事件，一般移民的权益保障不太关注。当时台湾社会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自生自灭，豪族巨势吞灭弱小人群，强欺弱、大吃小的事情层出不穷。汉人为了安于生计及生命财产的保障，常在某一个特定的地域内将所有的村落团结成为一个更大的社会群体，作为这种社会群体的象征便是共同祭祀由大陆带来的乡土的主祀神。其寺庙演变的过程是由私家神明演变成为村庙，然后从村庙演变成为超村祭的庙宇，乡土主祀神的庙宇也就成为该地的地域的社会、经济、自治、防卫等的枢纽。这是台湾汉人乡民社会一个很主要的特征。当前台湾民间寺庙的兴建经过，也可从历史的痕迹理出一条脉络来。台湾移民初期的社会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 清领台湾的初期，台湾还有许多原始之地尚未开发入垦。康熙中叶以后，豪族巨士入垦，努力投资巨资的水利系统，碑镇的修筑，水利工程之完成，很自然的水田渐渐取代蔗园，水稻的种植容许稠密的人口发展，而水利灌溉系统的建立需要更多的劳力合作，促成土地的共作及宗族的团结。自嘉庆年间1796年到1820年，汉人开拓台湾，进入另一个新的阶段，台湾平原区地区已完全开发，社会经济相当的繁荣，人口的压力也大增。为了征地抢水，导致经常发生不同姓氏之间的分类械斗，因此促成宗族社会组织的形成，血亲关系群体的扩大。台湾汉人社会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族组织是移民的第二个阶段的结果。范言说，台湾汉人社会是先有寺庙的兴建，然后才有宗祠的出现，先有乡土的神明的祭祀，才有祖先崇拜的祠堂。以建庄，先民定居台湾日久，番汉冲突的问题渐渐平静，番族不是移入山地便是被汉人同化，汉人建立庄庙宗祠，铺桥造路，建筑围墙，设立义门，住民按地域的团体很自然地形成村庄乡社。清代州厅县以下地方的行政委诸于地方的自治。清廷入侵中原统治时，还是沿用许多旧制度。台湾当时福建省所属之一府，地方自治沿用其保甲制度。保甲之职责主要是维持地方治安，防范及追捕盗劫，偏查户口，兼办田地。光绪十三年，就是1887年，台湾奉准建为一省，设立三府，台湾府辖台湾、彰化、云林、苗栗四县及埔里一厅，台北府辖淡水、新竹、宜兰三县及基隆一厅，台南府辖安平、凤山、嘉义、恒春等四县及澎湖一厅。第三节，日据时代的汉人社会。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割让台湾澎湖群岛给日本统治，日本即刻封锁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汉人的进出，把台湾的贸易路线由中国转向日本，想尽方法要使台湾远离中国制度的影响。在统治的第一个阶段，有效地运用清代遗留下来的保甲制度，到了1916年以后，汉人反抗势力渐渐从武力反抗化为组织性的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社会的安定，人民能安心过日，从事生产，扩大事业，人口也渐渐增加。日本统治台湾主要的目的之一，就是觅取日本本国不能充分供给的农产品，特别是米和糖。为了米糖的增产，日本当局想尽办法引进新品种，扩大耕种的面积，以警察的力量推行其政策。自从1902年到1942年， 台湾的总人口增加了一倍，由280万人增加到600万人，但米却增加了 1.9 倍，糖就增加了19倍，粮食充足，又加上卫生设施改善及推行医疗卫生的运动，瘟疫疟疾消除，死亡率降低，人口不断的增加，这种情形使人渐渐脱离天命思想，使台湾汉人朝向过去祖先崇拜，看重祭祀的礼仪，朝向将来的下一代，着重在子孙的保养教育。中央研究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庄英章先生在竹山进行台湾汉人宗族的发展，经统计有8个宗族，6个是在日据时代首建与重修。日本统治台湾的后期，正值世界第一次大战结束，民族思想浸染全世界，台湾也首次产生近代性的民族运动。日本政府最初图于武力压制，但却无法阻碍世界的洪流，所以自1920年以后，改变过去政治的作风，实施同化政策，也就皇民运动。这个政策对于台湾汉人的社会影响很深，日本政府强迫台湾汉人使用日语、日文，更用日本姓名，接受日本风俗习惯，以图消灭汉人的思想，并且对于各地的宗族团体做种种的限制，导致许多宗族的结构解体。殖民政策的目的是在于压榨殖民地的经济利润，需要劳工之合作，所以鼓励人口增加。一旦人口增加，民族意识的提高威胁了他的利益时，便施以许多的压制。殖民主义的发展矛盾即在于此。第4节，台湾光复后急速的现代化的社会。民国34年，日本战败，无条件的投降，台湾又归还中国。回归后的台湾社会有下列几项重要的发展。第1，地方自主。光复不久，政府即废除保甲制度，改为村、里、邻制度，同时实施地方自主。村里至少选出一位乡镇的代表，组成乡镇民代表会，再由代表会选出乡镇长。民国41年，将乡镇长改为直接选举之后，同时又有县市长的选举，村里民有机会会直接参与到乡镇及其上的社会活动，也开始关心外界的事物。毋庸置疑的，这种重大的改变使本来各自封闭孤立的乡村社会整合到大社会中。一、土地的改革。日据时代，一般实际耕种之小佃农，通常业主与佃农之间大多采用分租制度，其中以5:5对分较为普遍，甚至有的业主6佃农4分制，因此佃农的生活相当困苦。台湾回归之初，这种问题更形成尖锐，故我政府民国38年开始实施一连串的和平渐进的方式做土地的改革。第1，民国38年政府首先实施3期5减租，规定地租不得超过全年生产的收获量的375%，以减低佃农租额的负担。另一方面，为了确保农田的租田权利，规定租约一律以书面表明，租田期间不得少于6年。结果佃农因减租经济情况逐渐好转， 加上土地增产之收入全为佃农所有，均愿意大量投入劳力资本，努力种植，其收入日益丰富。第二小点，工地放领。台湾光复后，政府将日据时代日本人官方所留下的土地一律收归公有，此项收回公有的耕地经过短期的减租放租后，为了表示政府实施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决心，即积极地筹办工地放领。从民国40年开始，除了公营事业机构供应原料之自营农场，以及政府的机构、学校、农业示范和实验所必须留用之外，其余的公有之土地一律分期放领归给现耕承租的人耕作，并将此一公有地放领工作列为农地改革的第二步。第三大点，耕者有其田。民国41年之间，全省佃农仍占全体农户的 35%， 必须全面实施耕者有其田，以达到农地改革的最主要目的。耕者有其田的办法规定，地主保有留其出租耕地中水田三甲，佃农向地主购买所承租的土地之地价，以全年之主要农产物收获量之二倍半计算，分十年分期付款。地主售出土地所得之租金，由政府辅导收入工业部，以促成台湾工业的发展。自土地改革以后，引起农民进一步促进土地利用之兴趣之热心，加上农业生产技术的显著进步，农产品之产量已大大的提高。不过因为土地继承等原因，农户的耕地面积已逐渐减少，无法充分发挥土地的潜力，所以进一步推行农地重划的必要，以改善农业生产环境，提高农地单位面积的产量。因此政府在民国51年开始推行农地重划之工作。丙，社区发展。民国57年，台湾省政府颁布台湾省社区发展8年的计划，积极地推行社区发展。它一方面是社区的自助，需自己的力量来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另一方面，政府给予社区新的技术、新的方法和新的教育等帮助。现代化的社区发展对台湾乡村社会家庭结构有相当显著的影响。社区未发展前，是以核心与主干家庭为主，就是一对夫妇与年老的父母及未婚的子女组成的家庭。社区发展以后，核心的家庭即一对夫妇及未婚的子女所组成，年老的父母不再一起同住，谋生的方法改变，社会的开放，上下两代间的价值与态度也产生了更大的差距。政府这一连串的政治措施的确使台湾走向都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进步社会，但同时也分解了原有宗族社会的结构，削弱了宗族社会的功能。